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日，农历6月12，北京晴转多云，33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上世纪80年代，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牵头组织制定了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中对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都做了系统谋划，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为民理念。系列报道《厦门发展战略启示》今天播出，把规划蓝图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
聚焦消费热点，用好用足补贴，各地多维发力，点燃暑期消费热情。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连续2个月温和回升，市场运行稳中有进。
山东舰航母编队香港开放活动已吸引近20000人次参观。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今天播出西安事变时局转换的枢纽。
以色列称将派谈判小组赴多哈与哈马斯谈判。
马斯克宣布美国党成立。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上世纪80年代，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牵头组织制定了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中对城市建设、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等都做了系统谋划，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为民理念。30多年来，厦门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系列报道《厦门发展战略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把规划蓝图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夏日的鼓浪屿，风光旖旎，琴声悠扬，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竞相打卡。游客林巧斌：
鼓浪屿真的很美，延迟超高的，到处走走都能感受到它很浓厚的一个文化艺术底蕴。
鼓浪屿是厦门的名片，和现在的海上花园、音乐之岛相比，30多年前，这里自然景观被挤占，历史建筑年久失修。八卦楼是鼓浪屿的标志性建筑，有着100余年历史。1986年的一天，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来到这里，每走一步，老旧楼板就嘎吱作响，屋顶长期漏水，遗留下一道道褐色霉迹。原鼓浪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党总支书记张维新
到现场看了之后，他说：“修复保护迫在眉睫。”当他了解到维修资金上还有缺口，习近平同志特别要求有关部门拨款30万来维修八卦楼，彻底扭转了这座百年建筑的命运。
城市发展不能破坏文化传承，习近平同志将鼓浪屿视为国家的一个瑰宝。在他牵头组织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中，专章阐述鼓浪屿的社会文化价值，提出急需有一个统管整体和全局的统一规划，这也开启了科学保护鼓浪屿的新篇章。
习近平同志专门组织成立的规划小组，经常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嘱咐大家要把基础资料摸齐、摸透、做实、做细，不仅仅只是保护风貌建筑，更是要用全局的眼光对鼓浪屿全岛的一草一木、历史人文资源进行保护。
在习近平同志领导和推动下，规划小组用了近1年时间，摸清了包括鼓浪屿在内的厦门风景名胜区的家底，八卦楼等50多幢历史建筑成为2017年鼓浪屿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基础。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主任林月峰：
按照厦门发展战略所提出的全岛保护理念，我们坚持用绣花功夫陆续完成了八卦楼等文物建筑的修缮工作，形成了文物修缮的鼓浪屿模式。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鼓浪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更多各具特色的 展馆和艺术空间，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良好的生态关系人民福祉，特区的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之间是什么关系？习近平同志一直在思考。他指出，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建设？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厦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在编制厦门发展战略时，他将生态环境问题专章列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全国开了先河。时任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成员郑晓明：
生态环境是习近平同志特别要求加上的课题。那时候我们一般只注重开发，但是他考虑得很长远，提出了特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促进的重要性，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
30多年前的云当湖，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逐渐显露，如何治理成为摆在厦门面前的一道发展课题。厦门市民白志鹏：
过去的云当湖是很脏乱差的，往这边走的时候都要捂着嘴巴快速冲过去，有时蚊虫苍蝇都会往你的耳朵鼻子冲。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厦门发展战略提出集中力量积极治理云当湖，使湖面变清，变成室内优美风景区。1988年3月，习近平同志还专题召开综合治理云当湖会议，组建了治理领导小组，提出要连续两年每年拨1000万元治理云当湖。时任厦门市公用事业局副局长张义和：
那时候厦门经济特区刚刚起步，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投入1000万元是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当时厦门一年基建投入的1/10，云当湖要治理太难了。
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20字方针。按照这个思路，厦门市先后完成了5期云当湖综合治理，实现了从点到面、从水下到岸上、从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的生态巨变。眼下，云当湖正在进行第6期综合治理。厦门市民林林：
云当湖应该是市民最爱来的地方之一了，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的，有的地方就是可以看鸟，有的地方就会有很漂亮的树。
把规划蓝图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厦门发展战略确定的6大战略目标中，直接关系民生的内容就占了一半。一张蓝图绘到底，厦门民生支出长期占公共财政支出的70%以上，率先建立全面覆盖城乡一体的医保和养老保障体系，率先构建起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等社会治理创新走在全国前列。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表明，科学谋划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孙建辉：
厦门发展战略旗帜鲜明地诠释了未遂发展的重大命题，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同志真挚的为民情怀。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优先的发展理念。我们在15规划思路中进一步强化在民生、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政策设计，让发展更有温度，让幸福更加可感。
今年第3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本月下达，各地各部门聚焦消费热点，精准施策，多维发力，点燃暑期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本月济南市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其中有补加险补，最高可申领8500元，市民还能叠加享受国家补贴、省级补贴等多项优惠。济南市长清区工信局商贸服务发展科科长吴宇表示：
我们会引导汽车销售企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动态优化购车服务流程，确保优惠政策落实无死角。
随着气温升高以及第3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空调等家电销售迎来黄金期， 江苏淮安市一家电器卖场客流不断。消费者李女士表示，
我关注这款机器已经很久了，之前要18,900，现在优惠力度比较大，我觉得还蛮合适的。
该家电卖场销售部李经理介绍，国家级与省级补贴政策显著提振了消费市场，
碰到了之前4000块钱左右的机器，然后现在叠加大额补助，全部在3000块钱左右，基本上的话每台机器大概在12%的补贴。
广西通过趋势线联动、正引起协同、文旅体商融合方式，在7、8、2月推出超2000场次吃住行游娱购系列活动。一家连锁商场负责人周春玲表示，暑期将重点激发夜间消费与服务消费潜力。
我们充分发挥首发经济、演唱会经济、体育经济消费引流作用，激发暑期的消费活力。
广西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刘国建介绍，各级文旅部门紧抓暑期旺季，广泛联动景区景点、文旅企业，举办内容丰富的促消费活动，
举办10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暑假期间面向社会发行30,000张跟着演出游广西演艺消费专属卡，游客可享受充值200元、政府补贴200元的优惠。
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过程正在影响我国，各地通过增设纳凉点、提供休息站、科技降温等方式，积极应对高温考验，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湖北昨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武汉市气温逼近40摄氏度。正午时分，外卖员余泽峰和同事们来到附近的工会驿站休息。
喝了酸梅汤，吃了西瓜，感觉凉下来了。
我们每回跑完单，我们来站点休息一下，就一下能缓过来。
面对高温，湖北5035家工会驿站及时开启清凉模式，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歇脚点。各地还积极拓展送清凉关爱服务，在实验室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工作人员为户外劳动者们送上包含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物资的夏日清凉礼包。实验室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傅建国：
我们调整一线环卫工人作业时间，避开午间高温，提供应急避暑服务。
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一处工地现场，科技降温设施在此随处可见。每栋在建大楼外架布满喷淋系统，误跑机在高温作业区域循环作业，共同织就降温防护网。项目安全总监邵文：
外架上每隔3米距离设置一个喷淋头，水压喷射距离保持在4到5米，让现场不间断地下着毛毛雨，在高温时段保证现场整体快速降温3到5摄氏度。
工地每栋建筑单体还配备装有防暑应急药品的专用急救盒，保障工友突发不适时能第一时间得到处置。项目建筑工人明永峰：
我们尽量避开这个高温时段，项目部降温措施都比较到位，让我们在那个现场作业时呢，干得也比较放心。
高温天气也给夏季田管带来考验。在河北沧州任丘市北汉乡后同黎村，智能喷灌设备凭借传感器实时监测气温和土壤伤情，自动调整灌溉策略，在满足作物生长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节约水资源。种植大户赵江平：
我们采用的这种微型喷灌方式来模仿自然雨水，这样有利于籽种发芽率更高，也大大节省了我们的人力。
在沧州市肃宁县一家智能育苗工厂，负责人张莎莎通过手机一键启动，卷帘、风机等设备便自动调节温湿度，为农作物撑起清凉伞。
可以通过物联网小程序在手机上操作，我们远程操控这些设备，及时给秧苗降温、调节湿度，既减轻了我们的工作负担，也让种苗培育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浙江海宁市霞石街道西山社区党委书记金美凤带领社区党员干部聚焦一老一小一新三大群体，从群众需求出发，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探索出有呼必应、一呼百应、未呼先应的治理模式。总台记者张国亮、海宁台记者胡小林、董维刚报道。
他们其实做包装嘛还是很快的，就是这个剪线太慢。
剪线，而且你看这个颜色这么深。
上午8:30，西山社区居委会一楼的共福工坊里，已是一片忙碌景象。桌子上摆满了半成品的袜子，几位年纪稍大的阿姨正仔细地剪着袜线。
做几天流程我们其实要改一下，就我们自己的几个管理人先把标和那个解线弄掉，然后他们就方便了。
这次共福工坊承接了海宁一家针织企业40000双袜子的订单，看到问题所在，金美凤立刻提出了改进建议，根据年龄段科学分工，尽快将效率提上来。
随时可来，随时可走，可以离开。你比如要接送孩子的，你比如回家要烧煮个饭的，都可以。这里永远为他们打开着门。
居民在共福工坊上班时间灵活，流程优化后，参与的居民一天少说也能挣100多元。居民苏小平：
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在社区里做点零工，补贴一下家用，我们都很开心的。
西山社区常住人口过万，不少居民都有在家门口灵活就业的需求。为此，社区携手海宁市新居民发展联合会，创建了共福工坊，真正把就业平台建到了居民家门口，
让他们每个月都有一点收入，哪怕可以为家里面的柴米油盐就解决一下，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西山社区的特色服务项目远不止于此，为有效解决寒暑假看护问题，金美凤带领西山社区党委主动作为，联合社会力量创办了爱心教室，迄今累计服务新居民子女超过4000人次。
因为您呢就只要安排一个班，现在你两个班的志愿者，我觉得是有点难的。
暑假来临，面对新增托管需求和志愿者流动性问题，金美凤和大学生志愿者先遣队成员大四学生王芝早早就投入到筹备工作中。
比如说排课程表，然后筛选学生的名单，还有准备一些志愿者，这些事情一切都在稳步的进行中。
金美凤说，基层工作的真谛就是群众需要什么，党员干部就干什么，能满足居民需求就是工作最大的意义。
我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你自己都不干，何来的让党员群众跟着你干。所以作为一个基层的党组织书记，我觉得更应该是带头干，带着我们全体的居民共同来营造我们整个温馨的温暖的西山社区，生活在西山是幸福的。
在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访问活动。截至昨天，已有近20000人次相继登上舰艇参观。总台记者李燕报道。
香港的市民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山东舰。
上午9点左右，山东舰迎来第一批参观的香港民众。随着巨型升降机缓缓升起，偌大的飞行甲板和舰载机呈现在眼前，现场爆发出一阵阵惊叹。
那大家右手边的是我们的歼15飞机，它是我国第一代重型舰载战斗机。
山东舰宽敞的飞行甲板上，歼15舰载战斗机和直18、直9舰载直升机威武列阵，舰上的海军官兵身着洁白的军装，军容严整。当海军官兵在航母甲板上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歌曲时，香港学生尚敬玉和很多观众一起加入了合唱，大家挥舞着国旗放声高歌，
很激动，而且我很为中国自豪，因为这是咱们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艘航母，为我们保家卫国。
香港市民朱继凯带着10多岁的儿子和歼15舰载战斗机合影，父子俩自豪地展开自己设计制作的2条鲜红的条幅，上面分别书写着祖国万岁、香港会更好的标语。
我深刻地感受到我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背后有强大的祖国在默默支撑和支持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我觉得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同时要把握未来的机会，为香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祖国万岁，香港会更好。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播出西安事变时局转换的枢纽，采制总台记者温超。
位于陕西西安的杨虎城纸园别墅内，保存陈列着一条不同寻常的皮带。这条被匕首刺穿、硫酸泼洒后干缩变形的皮带，是西安事变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杨虎城遇难时的遗物。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蒋介石政府却一意孤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重兵围剿长征中的红军。比起张学良，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更早领教红军的英勇善战。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毕远令介绍，
杨虎城呢，当年在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倾向进步的。西北军中有很多中共党员，他自己也很清楚。
西安事变纪念馆业务研究部部长石婷说，
在1936年初，中共呢也派出了地下党员王炳南到杨虎城的身边去做一些统战工作，同时呢毛泽东的秘书张文斌也来到杨虎城身边做杨虎城的一些统战工作。
1936年12月，蒋介石再赴西安亲自督战，面对多次劝谏无效的局面，张杨决议采取非常手段，实施兵谏。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中共中央在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应邀飞抵西安。西安事变纪念馆业务研究部部长石婷，
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周恩来呢是12月17号来到西安的，他先跟张学良进行了会谈，12月18号呢，他又去跟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在周恩来的这个斡旋下呢，使这个西安事变呢有了一定和平解决的基础。
经过艰苦的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积极条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毕远令，
西安事变的发生前后，中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也做出了呢诸多的这个实质性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呢，实际上呢就已经站到了时代的前列。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曾经满是沟壑的三秦大地早已浴火重生。中国共产党和爱国志士们在烽烟年代以热血浇灌的种子，已在这片土地上长成了参天大树。如今当人们走进西安事变纪念馆，中国抗战史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刻依然震撼人心。纪念馆讲解员齐星，
当有人在我们那个留言铺上写下今日山河无恙如您所愿时，我就越发觉得自己不仅是在讲述故事，更是在守护一份跨越岁月的信仰。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论坛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商全球发展绿色转型。本届论坛会期2天，共设置4个板块、20个主题论坛。20场主题论坛中，11个有国际组织参与，其中4个由国际组织独立主办。论坛期间还将举办环保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10.8点，环比上涨0.5%，连续2个月环比回升，显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继续回暖，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达1.3亿人次，同比增长16.2%。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343.2万人次，同比增长39.12%。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6轮焦点战昨晚在南京队和苏州队之间展开，现场观赛人数达60,396人，创下苏超联赛单场上座纪录。
为应对今年第4号台风丹纳斯，国家防总昨天针对福建、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位于扎波罗热地区的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以及位于苏梅地区的无人机和零部件生产车间。俄多地当天遭乌无人机袭击， 莫斯科市市长称，意图袭击莫斯科的乌无人机已被俄防空部队击落。俄联邦航空运输署当天称，受无人机袭扰和强风影响，截至莫斯科时间21点，系列梅杰沃机场已取消174个进出港航班。乌克兰基辅军政管理局负责人5号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空袭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31人受伤，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5号通报，乌武装力量无人系统部队携手乌国防军其他部队，当天凌晨展开了一次协同作战行动，成功袭击位于俄罗斯联邦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的进步全俄继电器制造科学研究院。此次打击目标直指自适应天线阵的生产能力。该设备被用于自杀式无人机、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制导航空炸弹滑翔校正模块以及其他高精度武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当地时间5号深夜，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表示以方在4号晚间收到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于加沙停火提案的回应及其相关修改意见。以色列无法接受相关修改意见，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评估局势之后接受相关方面关于展开密切谈判的邀请，已指示以色列谈判代表团于6号前往卡塔尔，在以方此前同意的停火提议的基础上参与新一轮间接谈判。据巴勒斯坦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6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军尚未对上述报道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2枚火箭弹当天从加沙地带南部飞入以色列，被以空军拦截，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党于当天成立，已把民众从民主党、共和党轮流上台的两党体制中解放出来。近期，马斯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产生严重分歧。4号美国独立日当天，马斯克就是否成立新党发起网络调查，近125万网民投票中，支持者占 65.4%。根据美国法律，一个有资格参与选举的政党成立，其资质确认需经过复杂的认证程序，尚不清楚马斯克是否启动相关程序。
据美国德克萨斯州地方政府消息，洪水5号继续肆虐德州中部地区，已造成至少49人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瓜达卢普河沿岸一个专为女童开设名叫神秘营的夏令营，仍有27人下落不明。
当地时间5号凌晨，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至少7人受伤。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南部一间酒吧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受伤。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中的8个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54.8万桶，以维护石油市场稳定。
法国巴黎市政府5号兑现巴黎奥运会期间的承诺，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供公众畅游。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方亮、葛少奇、朱心怡，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